因着有解开了的话语，你锁链才会断开来。所以圣经这本书跟世界上任何一本书都不一样，因为这本书呢，就是说呢，不是用你人的头脑能完全明白的，是需要另外一位，需要圣灵啊，来把它解开来。所以没有圣灵的解开，没有人能够明白神的话语。今天世界上的书呢，不管它什么书，都是凭着你的智慧，你智慧高一点，你就能解开来你智慧不够的话，你就解不开来。但是圣经这本书，你再高的智慧也是没办法解开来。所以我们感谢主哈，这个对于今天基督徒来讲是一个很公平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讲过，在天然人的范围里面呢，有的人天生就比较聪明，有的天生比较笨，对吧？所以你学校读书是成绩就好，成绩不好，有的是受天然这个智慧的影响但是呢，因一蒙恩得救之后，主给我们里面的生命都是一样的那么在属灵的事情上，它有真正的平等的地位。但是问题在哪里呢？就说呢，有的人更多依靠圣灵有的人缺少对圣灵的依赖，那么多依靠自己的聪明。所以今天在整个基督教里面，这用聪明头脑解开来的东西也蛮多的，这些书很多但有时候读起来像，读起来有人觉得也不错，好像像格言一样，像一些很合理的一些书。但这些东西并不一定能够真正带进多少的生命所以我们需要主的话语解开，那么才会成为粮食对幼年的弟兄姊妹来讲，成为蜜，成为奶对你比较多年蒙恩得救的人来讲，成为干粮，成为实际的供应。所以我想我们求主让我们来到主面前之后，深处有个爱慕求主的灵运行在我们的里面，求主用生命的气息吹在他自己的话语上面。这个圣经实在很奇妙，有的话读起来好像很简单但一旦经过圣灵的解开来的时候呢，这个就变成一个非常丰富的一种的供应我过去也是一样，有时候读主的话觉得这好像都很容易明白，或者有的时候这些话看起来好很简单但是呢，一旦你在主面前呢，能够给圣灵有机会让它深入在我们里面做启示，你才发觉里面是深不可测的，里面的丰富不是你眼睛所看见的这一点点所以求主给我们里面深处有爱慕。今天在教会里面所需要的是这些生命的言语，是生命的话语。我想今天晚上也是一样，我们来到主跟前，需要主在他的话语中借着圣灵给我们里面有解开这不仅说我这一点点的交通的解开，你听你也需要圣灵在你里面做不然你有时候我们以为在外面是听懂其实那个还不是完全真正的得着你需要用信心接受主的话语那么经过圣灵的工作得着基督的丰富，那个才是我们今天真正读经的主要的目的。所以他这首诗歌很好愿主为我拨开生命的饼，他把圣经看作是生命的饼这的确是一个很正确的一个看法所以他这个当主的话呢，这个解开来的时候呢，在我们里面也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吸引我们的思想呢，才能够从自己的那个有转向主的转向主。他第三节讲的话，为主解开真理，我才明白你一切的信息如何紧凑。所以从外表上的东西看还很难，真正解开来的话语才是有力量。好，我们再另外再唱一首两百二十首。不在此时乃在将来，这首诗歌我们在这里曾经唱过，但也唱过不止一次这首诗歌我也蛮喜欢的。今天地上我们所遭遇的很多事情呢， 有的真的很难解释，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遭遇这些。但是呢，将来主回来的时候，每一样事物都有解释。啊，我们再回头看，才会知道为什么在地上会有这些经历。所以这诗歌很好，就是不在此时，乃在将来；不在这里，乃在美地。他说，我们才能完全领会叹息眼泪所有意义。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啊，我们必须领会，在肉身中这是一个过程，那个将来那个才是真正的目的。好，我们把这首诗歌唱一下。不在此时，乃在将来；不在这里，乃在美地。我们才能完全领会叹息眼泪所有到一生，心靠救主，不必惧怕，住在禅府，露水的爱人当赞美，有日都有。
Yeah. 赐下厚厚的膏油，高我们的弟兄，也高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主啊，呼叫我们 众人一起在你眼前蒙恩，真是为我们拨开生命的饼，真是在这些话语中吹上生命的气息。主啊，我们所要得着的是你真实的旨意，是你在借着圣灵所向我们开启的真理。主啊，救我们脱离头脑里面的认识，主啊，达到我们的灵中。主耶稣，求你祝福晚上从头到尾的聚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求主给我们有简单的信心，活在主的跟前。
是的，主啊，
主啊，我们真是愿意像孩子一样，
主啊，
主啊，全心的来依靠我们的主。
主啊，是的，
我们承认在地上，我们曾经犯过许多的错误。
主啊，
总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愚昧，
主啊，
所以我们受了许多不必要的苦。
是的，主啊，
但是感谢你，无论我们或这样或那样，
阿们，
我们总是在你的手中。
阿们。
主啊，即使我们犯了错误，主啊，你也能让这些错误变为祝福。
是的，主啊，
因为我们愿意降服在你跟前的时候，主啊，你总叫我们在地上所有一切经过的事物所遭遇的都不会白费，并且能蛮有意义。你这位爱我们的主，你的智慧，你的能力，你的作为实在难测。我们蒙到何等大的福气，乃是在你自己全能手的掌握里面。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或懂或不懂，
主啊，
我们只有把感谢归给你。有些事经过了，主，你让我们明白了。有的事直到今天我们还是不能明白。
是的，主啊，
但是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会明白。
阿们。
当你回来的时候，所有一切事物，所有一切的意义，通通被显明。
阿门。
主，愿我们在地上的日子还有不多的日子，主啊，能够因着你话语的解开所带给我们的智慧，主啊，救我们脱离许多的愚昧，好叫我们能更多学习顺服你，更多脱离我们的自己，更多在你的手中接受你的安排和带领。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像我们这么微小的人，在万有中实在算不得什么，但是你却是这样的看重我们，宝贵我们。亲爱的主，这是何等的福气。主耶稣，晚上我们一同聚在这里，我们思念你的恩典。主啊，我们只有从深处把敬拜归给你。
阿门。
我们求你把你的话语更多的解开，好叫我们能够从上头得到智慧，在地上能有更好的选择，是选择上好的福分。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我们所有一切的盼望不在今天，乃在将来。主啊，所以让我们在这个短暂的人生的旅途中间，主啊，求你让我们能活得更自由一点，活得更清省一点，活得灵里面更有喜乐一点。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愿我们时时刻刻都不离开你的面光。主啊，我们感谢你。所以愿晚上主，当我们在这里带着一点的渴慕，我们寻求你自己的心意的时候，愿你的灵像厚厚的膏油涂抹这个聚会。主啊，让你的话语发光，愿圣灵解开这些话语， 释放在你里面的丰富，主啊，就叫我们灵的深处有真实的得着，就叫我们灵里面有满足的喜乐，主，我们从深处再把感谢赞美敬拜都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请弟兄姊妹打开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37章，我们今天晚上要从21节交通起，就我们把这个第37章的21节这里一直读到38章的末了。我们这个把它读一遍，还是一样哈，弟兄一节，姊妹一节，轮机的把它读过。弟兄们先来。
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打发人去见希西家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西拿基利，
所以耶和华对他这样说。”西安的处女藐视你，嗤笑你，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
你辱骂谁，亵渎谁，扬起出来，高举眼目攻击谁呢？乃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
你借你的臣仆辱骂主，说：我率领许多战车上山顶，到黎巴嫩极深之处。我要砍伐其中高大的香柏树和佳美的松树，我必上极高之处，进入回田的树林。
我已经挖井喝水，我必用脚掌擦干埃及的一切河。
耶和华说：你岂没有听见我早先所做的，古时所立的吗？现在借你使坚固城荒废，变为乱堆。
所以其中的居民力量甚小，惊惶羞愧，他们像野草，像青菜，如房顶上的草，就如田间未长成的禾稼。
你坐下，你出去，你进来，你向我发烈怒，我都知道。
你们向我发烈怒，有一名狂傲的话打到我耳中，我就要用钩子勾上你的鼻子，把脚环放在你口里，使你从原路转回去。
以色列人啊，我赐你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身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
犹大家所逃脱剩余的，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
必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来。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设界，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筑垒攻城。
他从哪条路来，必从哪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
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
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万5千人，清朝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
亚述王西拿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
一日在他的神尼斯洛庙里叩拜，他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舍用刀杀了他，就逃到亚拉腊地。他儿子伊沙哈顿接续他做王。
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与你的家， 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
西西家就转脸朝下，祷告耶和华说：
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
西西家就痛哭了。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说：
你去告诉西西家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
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的手，也要保护这城。
我耶和华必成就我所说的，我先给你一个兆头，
就是叫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10度，于是前进的日影果然在日晷上往后退了10度。
犹大王西西家患病已经痊愈，就作诗说：
我说正在我中年之日必进入阴间的门，我余剩的年岁不得享受。
我说我必不得见耶和华，就是在活人之地不见耶和华，我与世上的居民不再见面，
我的住处被迁去离开我，好像牧人的帐篷一样，我将性命捡起，像织布的卷布一样，耶和华必将我从膝头剪断，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
我只自己安静直到天亮，他像狮子折断我一切的骨头，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
我像燕子呢喃，像白鹤鸣叫，又像鸽子哀鸣，我因仰观眼睛困倦，耶和华我受欺压，求你为我作保。
我可说什么呢？他应许我的也给我成就了，我因心里的苦楚在一生的年日必悄悄而行。
主啊，人所存活乃在乎此，我临存活也绝在此，所以求你使我痊愈，仍然存活。
看啊，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你因爱我的灵魂，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
原来阴间不能称谢你，死亡不能颂扬你，下坑的人不能盼望你的诚实，
只有活人必称谢你，像我今日称谢你一样，为父的必使儿女知道你的诚实。
耶和华肯救我，所以我们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殿中用丝弦的乐器唱我的诗歌。
以赛亚说：
当
取
一块无花果饼来贴在窗上，王必痊愈。
西西家问说：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
我们上一次讲过啊，从36章到39章这里插进来的一段历史，那这一段的历史呢，先知以赛亚虽把它记载在其中了，又有很重大的意义啊。那这段历史呢，是记载西西家王的一段故事，但是这一段的故事呢，乃是以色列人历史上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那这段历史呢，我们看见是分成3段故事讲。前一段呢，我们知道他是怎样啊，那么靠着神的力量呢，那么来应付这个亚述帝国的这个攻击。那么中间这一段呢，就讲到他的生病啊，他怎样病得医治，神加了他的寿数15年。然后呢，我们若是不许可，我们下一次讲到的一段呢，就是当他痊愈之后的那一段的历史呢，那么我们看见他做了一个愚昧的事情啊，那么迎接了巴比伦啊， 所以呢，这一段的历史这个三段啊，我们看见他前一段怎样靠着神胜过亚述，中间这一段他得到一个神迹的一个医治，但是这个医治呢，让他整个生命有另外一个转变，结果呢，他开了后门，让这个巴比伦帝国的进来。所以我们上次讲过，他好像前门的巨狼，后门银虎啊，所以呢，这带给以色列百姓的影响非常大。因为这个转折对整个神的工作来讲啊，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我们晓得以色列国呢，北国以色列国已经被亚述帝国灭亡了啊，那犹大国还存在，但是犹大国呢，本来在西西家王的手中呢，应该有一个很大的复兴的转机的，神也实在是恩待他，但是呢，我们看见他并没有能够守得住神给他的这个托付啊，结果呢，把整个犹大国带到另外一个灭亡的一个命运的灭去。我们晓得旧约最后的历史，那是以色列人被掳的历史，就是被巴比伦帝国掳去。但是那个转折点在西西家王的身上。如果那个时候西西家王能靠着主的恩典站住的话呢，整个以色列后面的历史恐怕要改写，可能会延长很长的一段年日啊。那我想这是在地上我们看见这个历史上面情况的一个转变啊，但是很奇妙，我们知道一切事都在神的手中啊。在前面这个以赛亚的这个预言的里面呢，也论到了神的作为啊。那么到了后面的进入巴比伦的时代的时候呢，啊，我们看见了神的那个启示的光就来得更大。所以从四十章以后啊，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啊，论到神的那儿子的那一段呢、啊，来的光那个里面所有的这个启示的光啊，比前面来得更辉煌更大。所以我们今天需要一个属灵的眼光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地上的情况的转变就是这样，神的作为啊，真是我们难以测度啊。因为神在地上拣选呢，当时以色列就像今天拣选我们一样，都是一些软弱的人，我们实在不能做什么。我想我们天天活的生活，老实讲，属灵说大部分都在挣扎的里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的感觉如何，我们大部分都在挣扎的里面。我们由于认识了主的恩典，想要做好又做不好啊，一个刺激，一个难处来到，马上呢，我们那个天性败坏的东西通通都出来了啊。那么我们的懊悔呢，比我们这个真正可以赞美神的时候呢，那不知道要多了多少。总之，失败多，得胜少，这是我们今天在地上生活的光景。那么神的工作在我们中间往前是也好像非常困难啊。你看看这弟兄姊妹中间真正能明白主心意的人呢，也没几个，好像啊不太多，大部分的都是这个幼嫩的，凭着自己的意志的，凭着自己思想，凭着自己想法的人很多很多啊。那么好像神呢在地上到处都是碰见难处一样啊。但是很奇妙，我们的神呢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啊。如果是我们的话呢，那我们这真的是把这一批通通弄掉，重新创造啊，再来一批人啊，看看能不能好一点，对不对啊？但是神不是这样的，反而地上的光景呢越黑暗呢，人的光景越败坏的时候呢，哇，神的那个显出那个荣耀啊，他的作为就更是来得大。所以难怪今天我们看启示录到末了的时候呢，我们晓得那也是一个巴比伦的权势的一个时代。教会的光景将经过一个非常黑暗的一个时期，地上人的光景呢越来越远离神，越来越败坏了。但是呢，那个荣耀，神在天上所显出来的荣耀就变得更大啊，这真的是我们难以想象。所以你仔细读圣经之后，你发现圣经这个实在是奇妙啊。所以呢，我想感谢主了，今天我们所能领会的并不多， 但主让我们领会这一点点呢、啊，哎呀，已经够叫我们灵里面很受鼓舞，很得激励。所以作为末世时代的一般圣徒们啊，我们时代里面需要有什么属灵的眼光，啊，能看见神的奇妙的作为啊。今天地上老师的教会啊，哎呀，有的教会呢稍微的人多一点，兴旺一点，活动多一点，他们就很有点满足了，就觉得说你看我们这个这情形很不错了啊。弟兄姊妹，其实那个离神所要的光景差的非常还非常的远啊。所以前不久我也跟一些弟兄姊妹讲，这个我们有首诗歌唱得很好，他说当主回来的那一天啊，我们才能够真正的领会享受到那个真正的救恩，我们才知道那个救恩有多高啊，我们所今天所领受神的恩典有多大，完全超乎我们所能想象的。我在主面前呢，我实在灵里面深处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啊。你有时候你看看神所创造的天地啊，这个整个宇宙的浩瀚和渺茫啊，对不对？神多伟大啊！那么他今天眷顾我们这些人，将来我们要到他那去，这个旧造的天地有一天要结束的，对不对？新天新地临到，那都是难以想象的一种的荣耀的啊。所以呢，我们盼望主带领我们在地上，因着主话语的这种开启，我们能真是轻看眼前的一些东西，啊，以将来所要临到的荣耀为念。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的思想是这样的，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更自由一些，灵里面的光也会变得更松一些，啊，对地上的一些事物的斤斤计较就会变得比较能超脱一点啊，否则很难。或者我们这个小小的人呢，人小啊，这个麻烦多，心胸啊很狭窄啊，一点事情来了啊，这个纠缠不清啊，搞得个所以有的时候也很叹息，自己落到里面去的时候也是这样，看看别人也是这样啊，这个大家怎么这。当然有的时候也还不错，也有和谐的时候啊，也有这个淋漓享受的时候，但是呢我们还不够啊，我们需要主在我们里面真正的开启。所以呢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哈，神借着他的话语啊，实在是给我们里面有清楚的一个引导。所以先知书他这样的一个写法有他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就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一样的，当主的话解开来的时候才有一个警策在我们身上，警惕啊。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读到西西家王的历史，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警惕，是个 warning 啊，不要犯这个错误啊。所以需要主特别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西西家王在他当王14年的时候呢，这个亚述的大军啊，那么在那个拉伯沙基的带领底下呢，要开始要围攻耶路撒冷。那么开头他们在这样一个仇敌权势的底下，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困难艰难。所以正像这个西西家王所讲的一样。这是一个这个什么呢？是一个这个他说啊，他这个要求这个以赛亚祷告啊，说他说哈、啊，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啊，那个时候真是非常的危机啊！啊，你看看拉伯沙基的那个狂傲啊！啊，上次我们讲过，他说我给你2000匹马，看看你够不够人来骑啊？啊，你看那个耶路撒冷这个当时的情况多么的危机啊！然后他那个敌人的话语非常的狂傲啊，威胁了整个犹大。小小的一个国家，那个犹大国呢，在亚述帝国的这个权势底下，真是算不得什么啊。但是呢，我们知道西西家王呢，因为他 曾经得做一个复兴，所以他年轻的时候就好好的跟随主，所以现在他率领整个犹大的百姓呢，那么他们全心的依靠神，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西西家王没有屈服在完全屈服在这个亚述帝国的权势底下。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了一件事情啊，就是什么呢？地上的小小的一个国家，连于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啊，他们在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的属灵的反应，他们在神跟前有祷告，全心的依靠神啊。所以这个属灵的反应呢，引进了神的审判，神的审判的手啊。所以我们刚才读到。他不仅他自己祷告，他也打发这个人呢去找这个先知啊。那么先知以赛亚呢就打发人去见西西家说，你看为什么以赛亚没有自己跑去呢？啊，以赛亚打发一个人去见王啊，这不是他的骄傲，你知道吧？这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因为以赛亚是个认识神的人，他是一个活在神的交通里面的一个人，所以你看见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环境的里面啊，以赛亚是那么的笃定的，一点都没有惊慌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地上不会没有事情的，有时候发生事情的时候呢，就看我们这个人是不是真正连于主的自己。如果不连于主的自己，你就很惊慌了，对不对？可能我们像王一样的，现在是急难折法凌辱的日子，是吧？心中啊，西西家王虽然祷告，但是也很惊慌啊，因为他有个责任。那么看见这些大军惊慌，哎，但是你看见在这个城里面有一个人呢，他是一点的惊慌都没有的啊。那么他不需要自己跑去，如果是我们能祷告神对我们说的话，哎呀，那高兴不？赶快就跑去告王，告诉王，直接跑去，他不需要打发一个人去讲就可以了。啊，弟兄姊妹能领会这个感觉吗？啊，非常的从容的啊，非常的笃定，充满信心。所以我想，这个是今天我们在主跟前该有的一个学习。所以我想在经历上面我们也是一样的。当我们灵里面的光景呢，跟主之间呢有紧密的交通的时候呢，地上任何的翻腾也不能影响你。什么时候你离开了主，落到自己的感觉里面去说，那就很可怕啊。的确，我觉得这是一个恩典，这个在属灵世上我们需要操练啊。我这些年呢，我感谢主，我晚上都睡得很好，怎么？到晚上我交托给主了，我能领会诗篇里面所说的话，为耶和华所亲爱的，他必安然睡觉，是的，真的，你一个人会交托给主的时候，就是睡。如果我们把这事情抓到自己的思想里面，那你整晚上你就要折腾的睡不着觉了，对不对？所以呢，需要跟主之间有亲密的交通。先知是一个活在神跟前的人，他用与主之间呢有非常非常亲密的一个交通啊，所以呢，他从神那里已经得着了话了，所以呢，他就叫人去告诉西西家说什么，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希拿基利啊，所以下面就是神的话啊，神的话很，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有很多的事情在我们人看来是大事，在神看来呢，真是太小的事情了啊！就是几十万的大军啊，在神眼中看也算不得什么。何况他这里还没几十万大军，后来我们晓得被杀掉的是185000人，这个对我们来讲不得了了，对不对啊？如果今天有185000的军队围困我们，你看看这个是一个多么多么可怕的一个局面的，对不对？但在神来讲根本是小事情，根本算不得什么。所以呢，重要的是什么？要听见神说话。今天在教会里面呢，不是怕难处，是怕没有神的话。我想就是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啊。 所以有一个弟兄解释哥林多前书解释的非常好，他说保罗面对哥林多教会的难处啊，他心中啊没有任何的惧怕，为什么呢？他透过难处看见难处背后的主，哎，这问题就解决了。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只看见难处，看不见难处背后的主，这里这个差别就在这里啊，差别就在这里啊。所以事情一来到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怎么样？转眼仰望耶稣基督。事情来到的时候呢，不是眼睛定在事情上面啊。这个是今天我们从这些圣经的这些故事应该得出的教训。以赛亚是一个举目望天的人啊，他根本不需要去看这些亚述的大军啊。所以神一说话了，他里面就很笃定啊。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神是这么说的，弟兄姊妹们，那你就不需要害怕了啊。我们最怕的就是到了事情来到的时候，根本里面暗咚咚的，没主的话，所以许多时候情况就会变得比较严重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什么？神怎么说呢？耶和华论他说：西安的处女藐视你，嗤笑你；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啊。他不是说神百姓中的勇士去藐视你，不是的啊。这个这里讲到处女，讲到这个女子，这都指的软弱一面的情况来说的，根本不需要什么这个大军呢，根本都不需要什么以色列百姓中多少的勇士出来，根本不需要的啊。连这些幼嫩的娇嫩的女子都藐视你。他说你在辱骂谁呀？你在亵渎谁呀？然后你眼目攻击谁呢？高举眼目，你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啊，攻击神呐 啊。所以他前面的那个骄傲啊，他说那个拉布沙基对他们说，你不要以为说西西家告诉你们说你们依靠耶和华，耶和华就能拯救你们啊。所以我们曾经讲过了，任何的权势摸到我们算不得什么，对不对？但是摸到我们里面的主，任何的权势都要倒塌下来。这个是今天我们在主面前必须要有这个看见啊。所以呢，这里呢，我们看见这个仇敌呢，他们呢，这个攻击其他的国家是无往不利的啊，的确把以色列给灭掉了。以色列因为什么呢？根本不依靠神，神的同在离开了，对不对？所以他们成了软弱的百姓。现在呢，犹大国在西西家王的带领底下，他们正在全心依靠神的时候呢，所以他们摸到了犹大，就摸到了神的自己了啊。这个事情是严肃的啊。所以你看这里形容这个亚述帝国出来的那个权势是非常的强大的啊。他们后面讲到说，他说你率领许多的战车上山顶啊，到黎巴嫩的极深之处砍伐高大的香柏树、佳美的松树，并上到极高之处进入肥田树林啊。我已经挖井喝水，我必脚踏干埃及一切的河。你看这个哎，亚述人这个势力之强大啊。无往不利，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他面前站立得住的啊。但是神对他说，你没听见我古时做的吗？啊，你没听见这个早先所立的吗？是吧？你们来了，好像这个把这个奸臣呢变成荒废啊，变成乱堆啊。这里啊，他有一些话，就是我们必须要清楚。他说，现在什么是神借着你做事情而已。哎，我们能有这样的眼光吗？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地上有些国家的军队势力起来的时候，我们觉得是国家他们整军，这个他们建立他们的势力的啊。但是我们看见什么？任何的权势背后，因为神的手在哪里的啊？所以是神 使他们这样子啊，哎，结果了好了，你坐下，你起来了，你向谁发怒啊？向神发怒啊！他说因此怎么样呢？他说因此我要用什么？用钩子勾着你的鼻子，用脚环放在你的嘴里把你牵回去。这个是什么呢？就这个是牵，好像牵畜生啊。这个，所以呢，亚述帝国在神的跟前，像一头牛啊，像他一样，勾着鼻子的，这个像匹马一样的这样啊，被牵回去啊，这是人呢对待牲畜所这样一个对待，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知道亚述帝国在犹大人的眼中来看是了不得的一个可怕的仇敌的势力，但在神的眼中来看呢，根本算不得什么啊。神把他牵走的就很简单的，但是把他从原路带回去了啊。那我们知道到了第二十九节这里，第三十节啊，就中间出现一段非常重要的话，是对着犹大的余数啊。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大体上来讲，以色列国统统灭亡，只剩下犹大一个地方啊，所以他们呢是少数中的少数。这个哈，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能领会这个点。今天呢，领会这个点，你能知道神工作的法则，领会这个点。叫你里面深处能有更深的爱慕，渴望能成为神百姓中的余数啊。所以我们多次讲过啊，这个余数在新约时代中间就是得胜的原则啊。这些余数跟新约的得胜者是同样的一个原则啊。所以求主呢，让我们里面能够看见这件事情。今天地上呢，虽然神的百姓千千万万的啊，但是呢，真正能够成全神心意的人只不过是余数啊，只不过少数这批人啊。那所以在这里呢，主首先说他以色列人呐、啊，我赐给你们一个证据啊，这个神做事情呢都是有凭有据的啊。我们要知道，今天呢，我们在神面前的蒙恩呢，不是一种自我的安慰啊，不是我们用多了一些属灵的话就是了，不要有证据的啊。所以这个唱这个谁哈，那首诗歌，那个瞎眼的诗人所 Fanny Crosby 姊妹所写的诗歌，我很喜欢他的话，他是 Blessed Assurance， 有福的什么确据，属灵的东西啊都是确确实实确据啊，我们今天的蒙的恩典是有凭有据的，不是一种啊我们用这个属灵的话语啊作为自我的陶醉和安慰的，不是的。所以神要给他的百姓都是有证据的，所以他在这里说呢，我给你们一个证据啊，这个证据是什么呢？他说我赐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要吃自长的，到后年你们种葡萄树种葡萄结的很多，你们还可以吃啊。这告诉我们说神用丰盛的粮食供应他们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在神的家中啊，真正的丰富是属灵的粮食。我看地上的教会的情形也是这样的，有的教会的情形呢是外面的活动很多啊，这个外表的情况这个好像这个很热闹啊。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看见在神的家中只有丰盛的粮食，那个才是一个证据啊。所以我们刚开头唱的诗歌就讲的，我讲的要有解开来的话语，要有从主的话语里面呢流露出基督的丰富，那个才是真正的丰富。 今天地上的教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偏向的一个危机啊，就是太注重所谓的感觉问题，我们追求这个感觉的东西，我们把这个东西当作是一种的满足。因为你知道今天这是这个时代病啊，因为人太忙碌了，太辛苦了，就需要感官上面的刺激，所以难怪了你会看见啊，那些能够刺激我们感官的这种都是成千上万的人啊，你去看个球赛，哇，人多得不得了啊，你去听个什么那种流行的歌曲，成千上万啊，需要刺激，需要刺激。不，我们今天必须看见一件事情，所以在这里神对这个愚束的人有特别的一个勉励，我们需要什么？进入神话语的丰富，必须要得着的丰，必须要得着丰富。最好今天主人在他的话语上供应我们，能供应我们今天整年的需要。最好主的这些话呢，不仅叫我们今年吃得饱足啊，连明年你也吃得饱足啊。一次的话进来了，能够享受到第三年，你才需要再有点努力。你看看这个有的时候主的供应多好啊！这个因为我们晓得今天只有神的话语，这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证据啊，是一个确据啊，帮助我们。但是很可惜啊。今天大多数神的儿女们呢并不追求这一个，所以呢变成了少数的余数的人在这里喜欢能够追求这一个啊。所以求主给这里话是重要的提醒啊。他说犹大家所逃脱剩余的人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啊。弟兄姊妹们，这里特别告诉我们，基督徒要注重这个根基的建立。我们晓得圣经中有一些基本的真理的东西啊，那个是根基啊，我们必须要在这些根基的真理上怎么样，要扎得非常的稳固，然后才怎么样，你能够向上怎么样结果。所以你看保罗呢到最后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呢，重新回到一些最基本的经历上面提醒。因为怎么，他知道今天主的见证要能被显明出来，你如果根本没有根基的话，那个就变成一个空谈了，是吧？所以基础的经历东西最重要。我一直也感觉今天呢这地上的教会有很多弟兄姊妹在最基本的根基上面我们学的实在是太差了啊。比方说简单的讲啊，这个悔改啊，这个认罪啊，依靠主的宝血啊，跟随恩膏的教训，学习十字架的功课，这些都是教会里面很基本的一些功课。那今天你看我们在大多数属灵生活中有多少人真的认真在这方面有学习的呢？啊，没有，我们弄的都是一些肤浅的东西，外表的东西很多，好像一些道听多了也能讲一点啊，但是都不实在，没有实实在在的根基的建立啊。所以有的时候心里面实在是有点忧心忡忡的啊，因为弟兄姊妹们对这些事物的追求没有多少。所以以至于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变成了今天基督教里面说 counseling 的东西很多啊，这些 counseling 的东西用了世界的方法来，哎，那个东西我们倒觉得好像蛮实际的啊，因为你现成的可以马上就好像立刻能见效，其实呢没有真正的果效，是吧？要回到那个真正的根基。所以呢，今天如果我们是这一般这个所逃脱所剩余的人，是真正的余数的人，他注重根基啊。所以在诗篇里面就讲到，根基若毁坏了，一人还能做什么呢？对不对？ 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弟兄姊妹中，你不要看他外面所做的什么，看看根基的学习如何，这个才是实在东西。这个东西也骗不了人的啊！谁真正在根基的点上有操练、有学习，事情一到马上就显明出来了。所以他在这里对这些犹大人有一个很好的勉励，神有很好的勉励，要往下扎根。我觉得我们今天非常需要弟兄姊妹们需要往下扎根，在根基的事情上面啊，真是牢牢的建立在基督这块磐石上面啊，在基督里生根立基啊，从主那里真正有丰富的一个领受啊，这个才能够真正结出属灵的果子来，否则的话呢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所以在这里呢，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话，他说必有剩余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人从锡安山而来。这里提到耶路撒冷，提到锡安山，我们知道这都是讲到神的旨意，讲到神的国度啊。这般人才真正是为着神永远的旨意的，这般人才是真正为着神的国度而活着的。你看看当时以色列人的光景，只剩下犹大这么一小块地方了，对不对？所以神的心是多么的迫切，希望这般得逃脱仇敌攻击的人，他们真正能够明白神的恩典，能够有扎根的学习，真正为着神的旨意。所以到今天呢，的确我们心里面也有一个感觉，当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啊，并不是说我们今天对主的心已经有做好的认识，但是多多少少主给了我们一点点的光啊，所以需要主特别的怜悯。你这一点点的光，就是这么一点点的光，但是你会发觉在整个这个基督教的中间呢，能够有这样认识和明白的人呢，是微乎其微的啊，真的是微乎其微啊。你从这个点上来看的话呢，那真是认识的人就是像榆树一样的啊，非常的稀少的啊。但是无论怎么样，神的话说什么，必有剩余的民，感谢主啊！神在这个地上还留下有7000人未曾向巴黎屈膝的，还是暗中有一些弟兄姊妹们在那里跟踪。所以呢，我这些年有时候在外面走也是一样的，哎，到哪里总是会碰见几个弟兄姊妹，他们向着主的心啊，对着主的心你还有一些认识。虽然大体上来讲都是，哎呀，这个有的时候发觉这个，你们原谅我这样讲啊，这个吃吃喝喝玩玩乐乐的圣徒还是最多呀。虽然有很多的聚会啊，他们去了参加聚会啊，我看真正能听进去的也不是多数啊，但是无论怎样你还是会碰见有一些弟兄姊妹心向着主啊。那这里下面就说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哎呀，奇妙了啊！我们如果想说神一发热心呢，那应该是成千上万的人才对。奇怪，神的热心是发在这些榆树的身上啊？你看这个想象跟我们的想象不一样嘛，对不对啊？神发热心啊，他并不一定要得到这个多数为满足，只要得到这些余数，他的心就满足。毕竟神一定会做，所以历世历代神都在做。你看，从第五个世纪开始，整个欧洲的教会走入黑暗的光景中的时候呢，那我们从一些历史的片段里面，你还会发现一些暗中有些爱主的弟兄姊妹在哪里的。这些人没有大的恩赐，没有大的作为，所以外面显不出来，但他们在暗中跟随主啊。人就是延续着神自己的作为在那里。弟兄姊妹们，这里讲到耶和华的热心是指的在这一般人身上神的作为说的啊。所以这个是中间插进来一段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话啊。然后呢，下面呢，我们看见神的这个审判呢就临到了这个亚述帝国啊，所以神就说呢，他必不来到这个亚述王啊，希拿基利到不了耶路撒冷的， 他也不能在这里射箭拿盾牌，也不能租垒攻城啊。他从哪条路来，从哪条路回去？因为耶和华说什么？因为我为自己的缘故啊，哎，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啊。所以我们说，大卫在旧约时代中间啊，代表了一种的光景，是神的心能得满足的。所以先知们也预言，他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回来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啊，弟兄姊妹们。因为我们曾经讲过，在大卫的年间呢，神最得着以色列百姓的爱戴，他们在那里给神的敬拜的光景是最美丽的，所以呢，大卫年间所代表的一个情形，是代表以色列人的光景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所以对今天教会来讲也是一样，啊。所以将来主回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地上的光景会出现的一种美丽情，就像大卫年前的情形一样啊。这个指的大卫在神面前呢，他领导整个国家在主面前的一个敬拜和侍奉的一种光景。这个不是指他个人，因为我们知道大卫个人有很大的失败的，在大卫年间的这个情况里面，所以神纪念大卫呀。所以弟兄姊妹们，当然神不喜欢我们犯罪啊，但是呢，神更悦纳的是我们的心愿。所以这些对我个人来讲是也很大的鼓舞。我知道这些年我们自己不完全，对不对？但是我们里面要有一个向着神的旨意的一个完全的心，那个是神所纪念，那个会引进神极大的祝福的啊。我们的行为在神跟前呢看，真的是破烂不堪的啊！但是神要看看到底我们的心是不是跟神的心是一致的啊！所以大卫被称作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啊，大卫是一个 after God's heart 的人啊，就是神的心如何，他的心也如何啊，这就是大卫蒙福的原因。我想今天我们在主跟前也是这样，你看我们说在主面前聚会啊，这个侍奉主也好啊，有些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有点这样的经历，有点那样的作为，那么也会讲一点什么东西，这个还不代表什么。你要真正碰见一些弟兄姊妹，他们的全心都在神的旨意上面，神怎样想他也怎样想，这个就蒙福了。就我们今天要往这方面追求啊，所以这里讲到神为着大卫的缘故，所以他必怎么样保护拯救这个城啊？结果好了，神就打发使者出去了。你看多容易啊！一晚上就杀到18万5千人，所以这个18万5千在神看来根本算不得什么。所以如果神动工的话，他就很容易，对不对？这个犹大人呢，根本都不需要出城，一兵一卒都不需要用。出去就败了。不仅呢，这次对亚述帝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损伤啊，所以这个亚述王呢，希拿基底就发兵回去，结果啊，到了回去之后呢，他的臣仆啊不满意，他两个儿子起来，在他商庙的去拜寿，把他杀了，整个亚述帝国也垮下去了。因为亚述帝国的垮，所以后来呢，巴比伦起来了，啊，更可怕的敌人起来了，啊，那弟兄姊妹们，那中间呢，就开始夹杂着一段犹大王西西家呢个人的一段经历在这里。这段经历哈，我每次读我里面都是很叹息，啊，西西家王实在是爱神的人，这是没有问题。我们上次已经简单的把他年间所做的一些事情做了一个介绍啊，但是呢，他还是跟我们世人一样啊，恋慕这个城市啊，不肯死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这段话对我们来讲实在是很重要的，是关乎到基督徒对生死问题一个看法的问题啊。如果你读明白了这段话，死不可怕， 就像保罗所讲的一样，我说离世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的，这是保罗对死的一个看见了。假如我们看不见这个东西的话呢，我们就会留恋啊。所以呢，这个呢，对于犹大西西家王来讲的话呢，是一个关键性的一个转变。所以那个时候他得到这个病啊，我们后来知道他长了个疮，那个疮可能是今天的 cancer， 就是恐怕就是所谓的这个癌症。那个古时候也不懂这些东西，因为那个疮会要命的啊。我想可能是这么一个东西啊。那你看先知啊，得着神的启示去告诉西西家王说什么呢？他说你赶快留一命，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哎呀，今天呢我们去看望的时候呢，我们敢讲这个话吗？啊，我们去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都想啊，好好的为他祷告啊，明明那个人快要死了，我们也不敢讲这个话，对不对啊？所以做先知不容易啊，我们读起来好容易啊，真正主把这个话托付给你要去讲，你敢讲吗？啊，你看先知讲起来很自然啊，弟兄姊妹们，这是神给西西家的这个话。其实这个话是好话是坏话呢？按我们人来讲，按人的感觉来讲是不好了，对不对？谁愿意听见这个话呢？其实你要在这里看见啊，神已经在这里啊，那么借着这些话告诉他们，就表示神在啊，对不对啊？死了就到神那里去了，你看多好啊，应该是美事，对不对啊？啊，应该是美事，对不对啊？但是我们看见了这个西西家呢，一听见这个话怎么样呢？就转脸朝墙就祷告耶和华。你看看他这个祷告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我也没做什么坏事，对不对？为什么叫我死了呢？啊，也不甘心啊，啊，非常不甘心啊。你西西家就哭了，所以你看见西西家还是一个普通人呢、啊，虽然他是王，但是还是一个普通人啊。所以对基督徒来讲啊，弟兄姊妹们，我想我有的话我们不太喜欢听啊，但是确实是宝贵的。该死的时候就叫他死，最好是这样，该死不死就有麻烦。真的，我接受这个话啊。嗯，该走时就走，不需要留恋，到主那去好的无比。所以有的时候我去参加那些丧事聚会啊，我心里面常常有一个感觉，我觉得这个死了的人呢，他到主面前去说呢，是快乐无比，对不对？我们呢不够明白，当然亲人离开，心里面是有点难过的啊。其实呢，他在那里已经快乐了，我们在这地上哀伤。啊，嗯，是这样的。将来、有一天轮到我们的时候，恐怕我们就是个经历了。并且我说，凡是到主那里去的人，能叫他再回来，他都不要回来的，没一个人要回来的。这是我们的福气啊，弟兄姊妹们，真的是福气啊！啊，我现在越来越这个感觉越来越强烈了，对。不是说今天我们看开了，我们这个好像这个变成智慧人，那个什么不在乎生。其实我们小地上没什么真正智慧人，到了生死那一刻的时候，还是挣扎的很厉害。基督徒不需要挣扎，啊，所以按理讲，这个先知去告诉他你不能活，你快要死了，这是好消息。如果这个西西家王正是林里面深处在看见的，哎呀，感谢主，马上这个谢恩了，在主面前谢恩了，对不对？好，终于这个息了世上的劳苦了，可以到主那里去安息了，对不对？多美啊，多好啊！所以启示录就告诉我们，一个圣徒死了就息了世上的劳苦嘛，对不对？ 诗篇里面在讲的圣徒的死在神的眼中看为极其宝贵，回家了，你知道吧？真正进入安息了。我老实讲，活在这个地上痛苦。那么这个西西家国很麻烦，你知道吧？因为什么是做皇帝的？这个做皇帝的人呢，那更是不想死的，因为地上还有很多东西还没享受。所以我常常讲，今天啊，在地上有时候积攒财宝太多也有麻烦，房子越住越大，就越不想走，对不对？其实这个地上的东西啊，老实讲，也算不得什么。对真正基督徒眼光来讲，应该是这样。就求主施恩连续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圣经新约的话告诉我们是寄居是客旅的，所以呢别人怎么样住大房子住什么东西不必羡慕。其实主在我像我们在美国生活，主力给我们实在是太好了，对不对啊？你要到世界其他地方去走走，你是中国来的，晓得从前那个生活能比吗？对不对？今天你这样的生活应该非常的满足了啊，我们已经是非常好，但是求主叫我们不要留恋啊。所以我曾经在主日信息里面讲过啊，神给我们的可以用，但是不要爱，因为你一爱，你的整个情感被吸在那个地方，那就有问题的。所以你看西西家就是连这个做皇帝人他这么爱主，对不对啊？我们看见为着神的情况这么好，原来他里面有软弱。他跟世人一样，他留恋地上这个情况啊，所以他这么一哭啊，我们觉得神的心还是柔软的啊，神的心很柔软，所以呢，这个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以赛亚了，说呢，好了，你就告诉他吧，是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西西家是一个壮年人啊，15年其实也不是很多，对不对啊？我们就希望这个长命百岁嘛，对不对？如果神说我增加你100年呢，你很高兴了，他只不过15年而已，是吧？并且哈，弟兄姊妹们，你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发现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什么呢？就是有的好王啊都是短命。那个恶王啊都是长命，这个奇怪啊。你看那个亚哈王啊，那个这么恶的一个人呢，做王60年啊。这个西西家王呢才做了多少年？14年啊。因为这个时候刚刚把这个亚述王灭掉，是14年的时候亚述帝国来攻击他，他做了14年，对不对？那个时间很短的，啊，很年轻，这30多岁就神就39岁，那么神就要叫他走了，啊，那个他不甘心的，啊，其实呢，我们知道神的意念高过我们人的意念，啊，神是说啊，好了，你过活了39岁够苦的了。回家吧，不要在地上再熬了。这是其实神是好有美意呀、啊，对不对啊？但是呢，他不要，他非要给他延个几年。哎呀，这15年延的实在是糟糕啊！所以我有时候读着很叹息。如果没有这15年的话，西西家在神面前是多么的完全呢？啊，几乎是无懈可击呀、啊。这15年呢，不仅给他自己的生命上带来了一个很大的污点，并且给整个犹大国带来了悲惨的命运。真的是，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想圣经的话在这里给我们实在是有很深的一个警惕啊，一个警惕。那我们今天活在地上，我们晓得人都有一天要过去的，对不对？所以对基督徒来讲，早走晚走的这个其实。不是一个问题，早走是好啊。我想可能我们大多数人都不太同意。我们可能都像西西家王一样， 我刚刚好像生活开始好转了，应该开始有点享受的时候，怎么要走呢？都不行啊，总要让我们多留点时间在地上。其实老实讲，做人实在是很累，不管什么样的情况啊，真的做人是很累的啊。所以，但是呢，当然我们也不必强求啊。有的基督徒常常讲，主啊，你把我接走吧，结果也不走，什么祷告他也不走啊。我就说，时间在主的手里嘛。我说你，那么我们就说呢，我们安然的这个在主的手中接受他的带领。的确，像传道书所讲的，生有时，死有时，一切都有定期啊。所以我们按照神的时候来带领，跟随这样。那么今天主既然还留我们在地上，我们要受警惕，要好好的爱主，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能够在基督里积蓄神的丰富，这个才是宝贵的啊。这样的话呢，你活着还有意义。所以保罗就讲说，如果我留在地上的话呢，是为着你们的缘故啊，为着教会的缘故。你看腓立比书保罗讲得很清楚啊，啊，他说若果在地上，在保罗也有人的软弱，他如果为着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怎么选择啊，好像神给他有选择，可以现在就死，那么呢也可以再活下去。保罗也有点犹豫，他说我活着的话呢，对你们还有点好处啊。你看保罗不是为自己来，他为着教会的啊。那弟兄姊妹们，主既然让我们留在地上，要活着，要为主，要以主的见证为念啊，要全心为着主活着的，不是留在地上吃喝玩乐的啊。就是心愿在地上嘛，哎呀。这个总要把这个该玩的都给他玩掉，那个该吃的都要吃到，这个什么这个思想，我想弟兄姊妹们，这对基督徒来讲是个可怜的思想啊。主留我们在地上不是为这个，那是为着他的国度，他的荣耀。所以求主让我们的心思意念上面能有一个转换啊。所以我们刚刚开是讲的，如果神叫我们去，那你就去吧，很简单。哎呀，这是好的。那所以神给西西家王的这一个延续呢，不是一个好真正的祝福啊。但是呢，在这里神警戒他啊，神说啊，我耶和华必成就我所说的，我先给你什么一个兆头。神警戒他啊，一个兆头，这是一个大兆头啊啊。这个亚哈斯的日晷啊，这个日晷亚哈斯日晷是他爸爸发明的，他爸爸亚哈斯就是他的爸爸，他爸爸是个科学家，是个建筑师啊，不过他乱搞，把这个圣殿，你们读他的那个故事呢，把圣殿都把它改修了，但是他有个日晷可以测量日，所以这个亚哈斯有科学，是个科学头脑的人，啊，他的爸爸喜欢研究这些东西，啊，是个聪明人，所以呢，他就让他日晷怎么样，那个日影呢，不是往前向后退十度，往前容易。看不出来，对不对？向后退十度，哇，这是一个很重大的提醒。意思说呢，我把你的时日啊，把它回转了，等于是回转，本来到这个时候要结束了，对不对？我给他回转的日子，就提醒他说什么？你余下的年日，应当更多为着神活着。但是呢，这么大的神迹啊，有没有用呢？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也给我们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在地上追着神迹奇事在追求啊，神迹奇事并不一定真正是祝福啊。如果神要做，我们感谢他，所以不要强求。神迹并不能改变一个人真正里面的光景的，只不过是外表上的一个情形的一个转变。我这几十年过来，我里面很清楚，就很多人得到这个神迹，其实也并不一定真正属灵生命上有长进，并不一定真正的就爱主了。我常常讲，有的人在生病的时候，他还多依靠主了， 你把他一祷告好了，他说爱世界去了。他病的时候他多来聚会，他一病好了，人呢人影子也不见得跑，不知道跑哪里去了，啊，所以你看看这个，到底是祝福呢，还是这个是个咒诅呢？你真的是需要神的怜悯啊！所以在这里呢，神对西西家王，啊，神写一个死，在这里再给他一个大的神迹，就是提醒他，但是有没有被提醒呢？哎呀，真是很可惜啊！那后面呢，这个他的那个祷告呢，作诗呢，我想我们留着下次交通好了啊。你弟兄姊妹回去就仔细把这个诗这篇诗再看一看的话呢，这篇诗不是很好的诗，这篇诗完全是人的感觉啊，完全是人的一个感觉啊，虽然里面也有一点感谢，对神的感谢，完全是人的感觉。好，这个我想我们留等下次我们在交通，有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从西西家王的身上呢，从他个人经历里面呢，我们要看见今天我们个人在主跟前的经历。基督徒对于生死的问题啊，必须要有一个透彻的一个准确的看见啊，这样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中，可能我们就会蒙到神更多的祝福，那我们留在地上的日子会变得比较有意义。
生命的年岁不在我们自己的手里，是的，是吗？我们的一生一 赐福啊，都在你的手里，主耶稣。
阿门。
感谢你让你的子都在世上，不再是活多久，也不再是真的是我们的寿命有多长。
主啊。
但是我们是能够跟随你，跟随你，把你的荣耀能够活出来。
阿门。
真的是把你给我们，
阿门。
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量给我们的你的那个美好的旨意能够活出来。
阿
门。祝愿你叫你的旨意向我们每个人心中显明，
主啊，
活着主啊，就不要亏欠了你的荣耀，主啊，真的是不要不能够把你的旨意真的是这样子的完美的
主啊，
主啊，真的是求你在我们的心中动工，真的是都有一颗等候你的心，然后能够明白你。你那又真又苦又美好的旨意，就
是
主啊，我们真的在这里，就像保罗所说，我们立定了我们的心意，
主啊，
就是我们活着的时候，就是要来讨你的喜悦，
主啊，
这样的感谢赞美，祷告是奉主基督耶稣宝贵的名，
阿门。
我们实在是需要那怜悯的恩典，
是的，
主啊，让我们在今生的年日能够真的是为着永世来效力，
阿门。
让我们能够我们的生活，是吧？我们的生命能够真实能够活在你里
面，阿门。
主啊，我们里面我们承认在我们的软弱中，我们常常迷糊，
是
吧？常常用我们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提醒的工作，
阿门。
用我们的话语做光照的工作，
阿门。
让我们真实活在你面前讨你的喜悦，
阿门。
谢谢你今天晚上在对我们的心说话，
主啊，
这是你最宝贵的，
阿门。
求主赐给我们的心愿，能够做你永远旨意中的榆树，让我们真是能够逃脱，也能够往下扎根，能够向上结果。求你这些连接，祝福我们的追求，让我们不在表面上有追求，在外面有活动，让我们就是在暗中。能够好好的跟随主，在许多基要的经历上，基要的真理上面，能够打下根基。当考验之日来到的时候，一切都要显明。若是我们只在表面，那日我们必站立不住。真感谢你，这些话再来提醒我们，你永远的旨意是需要那些肯在基要的上面扎根的人来为你成就的。我求你保守祝福你的教会，越来越多的弟兄姊妹看重这样的追求，让我们有悔改，让我们有奉献，让我们有对付，让我们也能够建立在信心和爱心上有美好的建立，让我们认识这位万军之耶和华，让每一件事都来依靠你，深信征战的得胜乃在乎耶和华，我们虽然软弱，但你刚强，求你祝福你的教会，多多的有信靠你的百姓，有信靠你的领袖，在各样的环境中间能够夸胜，让我们能够看见各样难处背后的神，好叫我们也能够学习以赛亚那样，能够安静侍立在你的面前，能够在最紧急的时候替神说话。感谢你今天晚上把这些话赐给我们，求你继续带领，也把孙女兄明天出去的服事仰望你，求你给他带着丰盛的膏油到 New Jersey 那么去服事，在未来的两周中间，真是看见主与他同在，也看见各个聚会能够借着这话语蒙福，这是一个征战的时刻，这是真的是有极大有灵入会临到教会的时刻，让我们因着仆人们的借侍奉，这各教会都得坚固，在征战中能够为你站住，为你得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还留我们在地上，
是的，
有你自己的美意，主啊，在这个仇敌四部的环境里面，主让我们学习更多的依靠你，
阿门。
还有我们真是成为犹大家 滔脱的雨树，
阿门，
我真的能够往下扎根，向上结果。亲爱的主，叫我们全心的起来依靠你，
主，我们
无论是生是死，我们都是主的人，
阿门，
我们也为主活着。亲爱的主耶稣，把所有你之外的事物从我们身上剥夺掉，叫我们能够有单纯的心活在你的面前。主，但愿在地上的年日，我们不是白占地图，我们不是浪费光阴，主，我们呢是在地上积蓄在基督里的丰富，好叫我们见你面的那一天能够和你一同欢喜快乐。时候已经到了末了，各样的预言都要应验，我们实在感觉主，这是一个紧迫的时代，
是的，
求主让我们能够束紧心思中的腰带，好叫我们在你面前所行所做的在你的眼中都算得数。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不断地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激励鼓舞我们，愿我们每天的生活都能活在你话语的光中。我谢谢你的恩典眷顾和怜悯，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